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教会历史第四课，题目：犹太、撒玛利亚和该撒利亚的教会。犹太、撒玛利亚和该撒利亚的教会。或者我另外用一个题目，就是犹太人的教会和非犹太人的教会。按一般教会的说法，就是犹太的教会和外邦的教会。我自己不大喜欢用外邦，虽然是我们中文的圣经是用外邦人等等，原来这个外邦就是说别的民族的意思，别的民族，犹太人称非犹太人都叫做外邦人，就是外国人，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一般人把教会的历史分作犹太人的教会历史跟外邦的教会历史，而他们把外邦教会的历史是从彼得到哥尼流家里去，就是到该撒利亚的那个地方去传福音，才算作外邦教会的开始。但是我们严格的来说，外邦的教会应该从使徒行传第八章教会在撒玛利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可以算是外邦的教会。撒玛利亚的教会应该就是外邦的教会。我现在要读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见犹太教会、撒玛利亚教会怎么样开始，然后在第十章跟十一章，我们再来看一看该撒利亚的教会，就是哥尼流的家里开始教会到底怎么样。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犹太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些地方，不是很大的地方，我去过看看，犹太是很小，就是从前的犹大支派跟便雅明支派的地方叫做犹太地，很小的地方。那么撒玛利亚就是北边一点啊，北边一点。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我等一下再说一下。我们记得当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王的时候，老百姓来要求要宽待百姓，但是罗伯安不肯听老人家的劝勉，却听少年人的劝勉，因此老百姓就叛变，北方的四个支派就另外立耶罗伯安做王。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就把以色列国分成两个国家，南边的只剩下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北方的就是其他的四个支派。所以犹太地，我们讲犹太全地，就是南方的这个犹大国家，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的这些人。那么犹太全地的人，他们常常觉得他们是最正统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没有跟别的种族混杂。这是大体来说吧，其实犹太人 南方的这两个支派，在几百年的历史里面也与其他的种族混杂了，但是他们常常还是觉得自己很纯粹的犹太人。他们以圣殿为宗教的中心，他们也以会堂为教导犹太人读圣经的中心。他们的情形跟耶路撒冷一样，当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门徒就分散到犹太的国处，就是到这两个支派所住的很多的乡下去。他们的情形跟耶路撒冷的情形差不多一样，所以犹太的教会多数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也是用摩西的五经，在会堂里面读圣经、祷告、赞美、交通等等。犹太全地的教会情形在圣经里面的记载算是很简单的，就是说当门徒受逼迫逃难到哪里，但是他们在哪里呢？仍然去传福音，传讲耶稣的救恩，告诉犹太人说，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又升天，现在圣灵来了的这位耶稣基督。犹太的教会在初期的教会也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教会。我们如果有多一点犹太教会的历史，就发现当时的犹太教会也是一直支持逃难的信徒去到别的地方再传福音。第二样我要跟各位谈的，就这里圣经比较详细的记载，行传第八章有详细的记载，从第五节开始说，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那么下面就谈到这个在撒玛利亚的教会怎么发展的情形。撒玛利亚也就是我刚才提过的，是在这个北边的以色列四个支派那所居住的北方的国家。那么到了主前721年左右，因为以色列国经过200多年自己的独立以后，他们不敬拜多一的真神，耶罗波安怕他的政权失掉，就在但和伯特利这两个城另外设立偶像，叫百姓在那边敬拜，这是很得罪上帝的事。虽然上帝差遣了不少的先知去警告北方的以色列国家，但是他们还是不肯悔改，为了要稳固他们的政权，他们杀害先知，逼迫传上帝信息的人。结果怎么样呢？经过200多年上帝的劝告警告都不悔改，因此在主前721年左右，神就叫亚述的国家来侵略他们，打他们，并且把以色列人掳掠去了，留下一些贫穷的妇女在那里。那么这个亚述国就把别的民族移来跟他们通婚，勉强他们要结婚，这样生下来的人就叫做撒玛利亚人。所以撒玛利亚人的意思就是混种的子孙，混种的子孙。那么以色列人对这个混种的北方的这种人撒玛利亚人是有点轻视，看不起他们，所以常常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之间有仇恨，没有什么来往。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讨水呢？因为他们中间本来没有来往的。是在人的种族上有种族的嗤视，彼此轻看， 但是上帝的救恩是临到每一个民族，因此耶稣的救恩也临到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我刚才讲过，因为耶路撒冷设立的两个地方的偶像在那边敬拜，所以算是异教，不是真正的犹太教。虽然他们有时候也用犹太的经典，也用摩西的律法，但是不照摩西律法里面所记载的。同时这个撒玛利亚人也常用邪术洋鬼群鬼来帮忙他们做好多的事，所以撒玛利亚人是一个异教民族宗教，或者我们现在也可以在许多民间看到的有那些洋鬼拜鬼行邪术符咒的事情。这些的事情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也看到，说在那里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而行邪术的人常常是妄自尊大，觉得我很了不起，我有鬼的力量，也会行一些神迹奇事。那这些邪灵所做的事，多数是开支给人家一些物质的好处，然后叫人受到很大的痛苦。那么这样的百姓，这样的宗教，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现在上帝就打发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讲基督。当腓力到撒玛利亚传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人就相信了，很多人就相信了，也有很多人就悔改接受洗礼，同时他们也得着圣灵的充满，也得着圣灵的充满。这里给我们看到，凡信耶稣的不分民族，只要我们信了耶稣，接受耶稣的生命，圣灵就要充满我们。圣灵的充满很简单的意思，就是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管理我们的意志，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感情，管理我们整个人，这叫做圣灵的充满。很多人对圣灵的充满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圣灵好像一体，好像水油这一类的，然后倒在一个器皿里面倒满了，叫做圣灵充满。其实圣经不是那个意思，圣灵充满乃是圣灵管理我们，圣灵的能力大过我们的能力，来指挥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生活上一切的决定。撒玛利亚的人接受了耶稣，也得了圣灵的充满，而且许多的人都蒙恩得救，这是在撒玛利亚的教会。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关于该撒利亚的教会怎么样呢？该撒利亚的教会，也就是我们平常所听见，就是彼得看见异象，然后到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哥里牛家里去传福音而开始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里牛，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该撒利亚就是在这个现在以色列国的西边， 他是说地中海的东岸，就是在这个约珀和海法之间的那一个地方，不算很大，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这个盖萨利亚因为是一个主要的港口，主要的港口，我们记得旧约的约拿先知要坐船逃往他斯去，也是在约珀那个地方上船的。那么盖萨利亚因为是一个港口，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民族，特别是罗马的驻军，还有好多的商人在那里。那么上帝爱每一个民族，愿意每一个民族都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使徒们因为他们自己是犹太人，他们也感觉到还有好多的犹太人都没有完全得救，所以当时他们不但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他们想能够到犹太跟撒玛利亚这些地方传福音已经很好了，因为这都是他们的至亲过弱，虽然是换种的，但是还是他们的亲属，所以到这些地方传福音，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比较容易，但是要到另外一个民族中间去，完全是不同的民族，那就是不大容易，还是不大甘心去传，他就觉得那不必要了。上帝很知道我们人心的情形，虽然是一个好的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的成见、民族的观念、民族的优越感，还有民族的仇恨，那些东西还会在那里的。上帝知道这件事，所以就特别跟彼得看见异象。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彼得正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异象。这个异象讲什么呢？就是忽然间有一个这个一块大的布斜着四角对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角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一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因为是个犹太人，按照利未记第11章的规定，很多东西不可以吃的，他知道这些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他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反俗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但神对他说什么呢？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讲了3次。那彼得就正在猜疑的时候，忽然间天使感动哥尼流打发人来邀请彼得去传福音。彼得看见这个异象，又有圣灵的清除这么引导，所以他就顺服了，就到哥尼流一个外邦人罗马的百夫长的家里去传福音。在圣经特别是行传第10章清楚的记载，彼得去到哥尼流家里，看见神很奇妙，有别的百姓别的民族也是很敬虔的，也是多多行善的，也是常常祷告上帝的，这样的好人我们以为就不需要耶稣的救恩，但是上帝给我们看见好人还要救恩。为什么？因为好人那不过是在人的标准看是好人，但是一个好人如果还不敬拜独一的真神，还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仍然不能得救，因此需要耶稣的救恩，这个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当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里，哥尼流就欢迎他说，我们现在都准备好了，我们要听你讲上帝的道。那么彼得就开口说什么呢？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我们的上帝没有种族歧视，人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原来各个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 都为主所喜悦，但是他还要信耶稣基督。人蒙神喜悦是一件事，但是还需要信耶稣，因为只有耶稣的宝血能接近人一切的罪。人行善是人的本分，但是人得罪神，不信靠神，不听神的话，遵循神的旨意，那是不可以的，只有借着耶稣的救赎才能够。所以彼得就向哥林流见证耶稣基督，结果哥林流就信了。当哥林流信了以后，彼得就为他施洗，圣灵也就降临在哥林流的身上。那这件事就非常奇妙，给我们看见在耶稣的救恩里面没有种族的歧视。凡信耶稣的任何一个民族，任何的职分，任何的地位，都可以因信耶稣得着宝血的救恩。不但这样，有四架圣灵充满他们。什么意思？信耶稣不是够了吗？为什么还要受圣灵呢？在罗马书第八章14到16节就给我们看见，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信了耶稣，接受耶稣的生命，就是上帝的儿女。所以必须有圣灵，这个圣灵来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生活，管理我们的一切。当彼得到哥林流家传福音，看见神的救恩临到哥林流全家，还有我相信那该撒利亚一带的人都因哥林流的悔改信耶稣而要信耶稣，因此在该撒利亚就建立了教会，是应该是除了撒玛利亚以外很新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去。当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觉得有一点不大顺眼，也不大相信，难道别的民族也可以蒙恩吗？别的民族也可以得救吗？别的民族也可以得到圣灵的充满吗？让彼得做见证，我亲眼看见，我亲眼经历，上帝既然做了这些事，我们就不应该再有成见，我们应该破除成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所有的民族都连在一起，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受圣灵的充满，圣灵的管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世界没有一个主义，没有一个宗教真正的能够把人合在一起，完全的平等，很少。尤其是暂时一下子又分裂了，就在同一个主义里面，过了一段时间，有不同的见解，因此产生纠纷分裂。许多的宗教也是这样，但是基督教，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真是实实在在、道地的。完全的平等。也许你们要说，今天不是教会有很多的教派吗？各位要注意，那不过是形式上的教派，个人的意见。但是我们真正回到基本的救恩，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恩，圣灵的充满，得到永生，就没有种族的分歧。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真的感谢上帝。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这样，无论我到哪一个民族中间去传福音，我就发现同一个信仰，相信耶稣基督，虽然宗派的名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教育程度不同，社会的地位不同，但是真正信主的，我们在主里面就完全合为一。撒玛利亚的教会，该撒利亚的教会，犹太全地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有地区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但是救主同一位，圣灵同一位，建立的教会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上帝永远计划里面而 建立的教会。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习这个宝贵的功课，教会不是单单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阶层，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在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民族里面完全都是一样的。这里特别提到彼得的见证，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是不偏待人的，这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信仰，也是我们教会能够合一平等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上帝不偏待人，因此我们也不可以偏待人。在教会里面是不能有民族优越感，也不能有民族彼此吃饭，这是不可能的，也不可以有文化的优越感。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文化最好，别的文化都不好，我的民族最好，别的民族都不好，说说是可以，但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民族里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也有许多的缺点。别的文化都不好吗？不见得，你大概认识不够吧。别的民族都不好吗？不见得，你还没有遇见很多的好人。上帝不偏待人，这是我们往普天下、往万民中去传福音一个最基本的动力。上帝不偏待人，圣灵也不偏待人，他能够充满犹太的基督徒，他能充满撒玛利亚的基督徒，他能充满该撒利亚哥林牛这个家庭的信徒，他今天也能够充满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基督徒。感谢上帝，从犹太教会、撒玛利亚的教会和该撒利亚的教会，我们就看见教会的特征、教会的合一。教会是以耶稣为主，以圣灵为主动力来管理一切、运行一切、发展一切。我们真是要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是真的救主，是全人类所需要的救助，我们感谢他。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耶稣，从这三个不同地区的教会，我们看见你的作为真是奇妙。你救每一个民族，你的真理临到每一个民族身上，圣灵也在每一个民族里面做印证的工作，充满他们，叫他们知道信靠耶稣得着生命，在上帝面前都是一样，因为我们的上帝不偏待人。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些教会的历史，也从中学到教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